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不
是
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恩
的，爱到永
远，爱到永远，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希望之声福音电台为您播出的婚礼之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肖佳丽，在这儿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每一次的婚礼之后的节目里边呢，我们都会有我们的来宾小燕姐妹在这儿，今天呢她也在这儿跟我们朋友们一起分享这半个小时的美好的光阴。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这段日子呢，我们一直谈到基督徒的婚姻，对不对？基督徒夫妻相爱有一些要诀。那么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是说要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坚持。那也有一些经文呢，会鼓励到大家的。所以今天这半个小时里边的内容呢，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是会很喜欢的。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说啊，夫妻啊，两个人要彼此的扶持，而不是要彼此的坚持。那彼此的坚持呢，可以解释一下，是不是
有点固执吧？
对，如果我坚持我的意见，他坚持他的意见，怎么也不愿意啊，
不愿意让步
的话呢，那就变成真的是一种固执，而且是一种僵持的局面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局面呢，只能够让夫妻两个人，不说只能够，只会让夫妻两个人呢会越走越远，越闹越僵，是不是？那相对的来说，扶持呢，哇，你扶着他，他扶着你，一定要两个人很
亲密
的近距离的才可以了，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说到这两个景况了啊。那说到扶持，你会想到什么呢？
想到呢，可能有一方比较弱一点，然后呢，另一方呢是支撑他，支持他，然后呢，也帮助他不那么容易跌倒。
啊，对。那么我想到的呢，就是老夫老妻，年纪很大的老头老太太，两个人呢是你扶着我，我扶着你，搀扶着啊。其实呢，就是说。两个人都需要，两个人都需要借着对方的力气啊，或者是借着对方的这个方向啊，然后一起并排的往前走，我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景象。
这个是一个借力哈，就是说好像圣经里面说两个人呢总比一个人好。
是啊，那其实呢在圣经的传道书里面呢有这样的一段话。那这段话读出来的话呢，可能大家会有不同的这个角度，会想到的一些事情啊。我先读来听听啊。这个是传道书的第四章，第九节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第十节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嗯，
十一节呢，就说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十二节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两人便能够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嗯，
这里呢，所罗门就是把两个人借力合作的那些个优点都说出来了，是不是？
对。对嗯，但是呢，如果你们两个人不是借力，彼此借力啊、增加了，其实双方的力量都增加了。
嗯，
如果你们不是这样彼此借力合作的话呢，固执己见，各自都要坚持自己的话呢，就好像最后这三股的绳子呢，就都是独立支撑，都不是合在一起的。
嗯，
就不能缠在一起呢，就是。变成一个三股合成的绳子，那、变成
各
自是一股，那就很容易断了，
就没有这个果效了，
对
不对？
嗯，
那我们想到呢，其实这个是所罗门呢，他说到两个人呢，合作那种两个人同心合意的那种合作呢，真的是力量比一个人大得多，不只是大出一倍来，对不对？
嗯嗯嗯，
可是呢，同样的一个情况，如果两个人没有能够做到同心合意的话呢？那个是
两个人干活还不如半个人呢，
是不是？对，有人是这样子说。我记得有一句话呢，也是因为我做这个婚礼之后的节目，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如果平常的话，可能不会
太留意、
太留意。现在呢，会非常留意这一类的。有一句话说到，他说，没有结婚的时候，单身的时候很寂寞。
嗯，
但是结了婚之后。在一个屋子里面仍然很寂寞，那就是比没结婚之前更寂寞。
哦，他就是说假如你结婚以后呢，景况呢仍然是一个寂寞的这个景况的话，那就会比你不结婚的时候更糟糕。
是那个心理上的那种因素哈、那种负担，会觉得自己怎么会，我选择结婚就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两个人彼此支持彼此陪伴、可是进入了婚姻之后还各干各的、彼此没有关心没有交流，那种孤单比结婚之前更难忍受。
嗯，因为呢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还很自在，那么你想干什么还都可以干，但是当你结了婚以后，彼此双方之间不是那么融洽的时候呢，你内心仍然处在一个寂寞孤单的状态的时候，你做事又要受到对方的这个影响哈，要顾及到对方，那就变成了你没有那么自在了，反而状态还不如当初没结婚的时候。
对，就像这个经文的第十节说，他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
嗯，
那你想想啊，如果是有同伴的话，自己跌倒了，有人肯来关心来扶你，你就会觉得很温暖，对不
对？
对
啊，而且不怕跌倒，
是，
你会觉得很坦然、很舒坦、很大胆的往前走，因为呢，有我，就算跌倒了，旁边还有人可以拉起我来、扶起我来，而且心里边很自在的，
对，
不怕遇到困难。但是你如果一个人，就有可能要很谨慎、很小心，总是提心吊胆的，因为有怕摔了嘛，没人帮哈。
嗯，
可是呢，你真的是要两人同心才好哦。
如果是不是同心的话，他跌倒了，那个人不来帮你，你那种痛啊，比你一个人跌倒的时候更痛，对不
对？
对，
因为就像圣经说，两人同心呢才能同行。
对，
你如果两个人一起走，又不同心，你跌倒了，他还看你笑话，哎呀，你看看你，
对，那心里面会
更难受，还要踩一踩啊，
对，
那个心里边那个跌倒已经够难受了，还要被人家踩一踩，就更是难受的不得了。
是，所以呢，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呢，真的是要经营。要能够做到两个人同心并肩前行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么简单这么容易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在不自觉当中慢慢慢慢的就忽略了对方。
嗯，
那这种慢慢的忽略对方的话呢，就是让两个人之间 的这个差距呢会越来越远。
嗯，
那么我们怎么样预防这种不自觉的忽视了自己的伴侣呢？我想应该是从每一天做起，每一天你都要告诉自己，现在是我们的生活，不是我的生活。
嗯，
什么事情都把你的伴侣要算在你的这个计划里边，
嗯，
是不是？
对。那么，你这个呢，就是说，让我们自己啊，要自我提醒。
嗯，
我现在呢，已经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过日子了。我所做的一切事，我所说的一切话呢，我一定要考虑到我们双方的利益，考虑到我们共同的这个状态是怎么样的，一定要考虑到是，哎，这样是很好。但是有的人呢，他是考虑到对方哦，他是把对方考虑到呢，对方是，哎，还是我自己。对方是来帮我的
哦，全部是以自己的
为出发点，
利益为出发点
啊，他就变成对方是我的附属品，
嗯，
啊，我还是要做我的事，
嗯，那这个呢，其实是一种颇为自私的行为，
其实大家很容易往这个方向偏呢，嗯，
对，其实我们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嗯，
对不对？爱是为了服侍他人，在这个付出当中，你得着喜乐，
嗯，
你看到自己的价值，
嗯，
这个才是爱，对不对？
嗯，对。
如果是我把它算到我的计划里面，但是呢，他的所有的事情呢，都是以我为中心的，以我的利益为这个
依归
的，
嗯，
那这个呢就真的不是爱了啊，
嗯，
这个有点是利用了，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小燕提出来呢，也是我们大家应该要自己要省察的，因为你这样子做一次两次还可以，成为习惯的话呢，你的伴侣呢慢慢慢慢会觉得他的价值，他会怀疑你还爱不爱他，
嗯，
他也会怀疑到底是我们的生活是以你为依归呢，还是以我们这个家庭的
共同的
利益为依归呢，那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
嗯，
那我也想到了，就是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也就是说我们人呢应该常常很敏感的体贴到我们伴侣的需要。
嗯，
不要到他真的跌倒的时候，你才去扶起他来。有的时候，在事情发生之前，有好的协商，有好的关心，其实
防患于未然
呢，就不至于到他跌倒的时候，已经有痛楚的时候，你才去帮他。
嗯，
那我们说夫妻应该是荣辱与共的，对不对？
嗯，对，
这个信念应该是要有的。
嗯。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是要彼此扶持，
是，
而不是说你只希望对方来扶持你，
嗯，
而你不去扶持对方，
嗯，
嗯，
那就成了长不大的孩子，是不是？
对，而且呢，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彼此坚持，
嗯，
这个就是说不要彼此坚持，那么。你要求别人不那么容易，
嗯，
但是起码你可以要求自己，我自己不要过分坚持。
对对对，
嗯，要有一个可商量的余地，要有一个可这个回旋的余地，
嗯，
要让对方有一个可以被接纳的余地。
是，嗯，那还有呢，我也想到了一点呢，就是说怎么样啊，让对方呢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扶持你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需要说出来。
嗯，对，你不说有时候他不知道。
是的，
你真的是说你想要什么什么，那么你说清楚人家还能明白，
嗯，
你不说清楚你心里边想着想要什么，结果人家不知道，你还让人家猜说啊，咱们都这么多年夫妻了，你还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哎，那人家真不知道呢。
是啊，
然后你还不高兴。
是，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既然是夫妻，可以有那么好的缘分做夫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那么你把你自己的 需要、你的内心世界说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同时呢，我觉得呢，你借着这个说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思考一下你说的是不是合理，对不对？
哎、对，
你想要的是不是合理？
对。
同时呢，在说的时候呢，对方也可以帮你平衡一下，对不对？假如这个丈夫是非常的忧虑的，他是一个过度性忧虑的人，什么都操心，什么都觉得恐惧忧虑。那么如果他不说，他觉得好像妻子没有关心，是不是？那么妻子也知道他忧虑，但是到底他忧虑什么呢？是不是？也是
不能有的放矢。
对，就是不确切，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关心他。那不如就说出来，我忧虑什么？忧虑我年纪渐渐大了，我可能会失去工作啊，我这个觉得如果失去工作的话，我们家里面的经济呢，那怎么办呢？把这些个情绪说出来的时候呢，在说的过程中，一来自己可以整理，二来呢，你的妻子可以抓住要点。你是忧虑你的工作、你的经济，那么好了，妻子就可以帮他平衡了，
对
不 对？就可以说一说啊，其实不需要担心到这个程度。如果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如果另外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又可以怎么样？那在这种倾诉啊，可以说这种倾诉的过程中呢，让彼此能够了解到他需要的是什么，能够找到那个支撑点呢。我们说扶持，对不对？那能够找到那个支撑点。
对，就好像你刚才说的，他如果没有说出来的话呢，其实是在自己心里边呢，他其实也没有捋顺了这件事儿。
对对。
啊，他自己也没有真正的弄清楚这个事情的症结在哪里。当你是一个用语言来把它表达清楚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整理的过程，整理自己的思想。那么可能你在你这个表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已经整理清楚，已经发现哦，这个问题不成问题了。因为有的时候呢是没有想清楚。
所以我就想到，其实在婚姻生活里面真的需要很多技巧，需要很多学习，是不是？我记得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说过一句话，你很同意，就是说没有错误的婚姻，只有缺少经营的婚姻，是不是？
当你有心去经营的时候呢，就要动脑筋，会去动脑筋想办法把它怎么能够弄得更好，怎么能够让它有赚头，是不是？
是，对。
做生意嘛，经营嘛，就是要有的赚嘛，有好处嘛。
是。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婚姻里面呢，也真的是要开始要花一点心思去学，花一点心思去动脑筋想想怎么能够让它变得更加好。
是。那我们说到这个彼此扶持呢，其实很多层面的，对不对？对基督徒的夫妻来说呢，在信仰上面，是不是在信仰上面，还有呢在家庭生活中啊，关于孩子们的教育啊，这些地方也是需要彼此扶持的，对不对？还有在工作上，在事业上，在双方的家长，父母老人的照顾上，其实都需要夫妻两个人同心合意的彼此扶持。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虽然很琐碎，但是它却是必须的，都会出现的。
对，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就是扶持与坚持的这个区别了。
是。
那么需要扶持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会有所缺乏。
对。
啊，那么可能会觉得我有所软弱。那么所以呢，我需要对方的帮助。那么呢，你在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他帮助。同时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因为每一个人呢，当你付出的时候，本身你也是一个收成的时候。
对对。
因为你的付出总有收成的时候。那么而且呢，当你对对方心甘情愿的去扶助对方，是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你心里边其实是很甜的，心里边是觉得很受益的。
对。
可是呢，当你想着我要坚持自己的，我就是不能让步。可是 当你坚持而对方不能达到向你让步的时候，
嗯，
你其实是空落落的，你没有得着什么。
是的，
你只是说，我不想放弃，我要坚持自己的意思，一定要他来配合我，
嗯，
那么你当你达不到这个目的的时候，你能得着什么呢？
是，
你啥也没得着。
对，你这个说的的其实是很实在的一个情形。我相信很多婚姻呢，这个最后走到了不能收拾的地步呢，就是这样子的坚持，
嗯，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固执己见，
嗯，
非要对方来配合我，
嗯，
我不能够有一点的动摇。那这样子的话，真的是这个婚姻呢会走向破裂的，因为不可能永远都是一方去妥协，
嗯，
一方去坚持，
嗯，
对不
对？
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好，婚姻里面的关系也好，不可能永远都是一面倒的，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彼此的坚持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现象。
嗯，而且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出于一个面子问题，
嗯，
啊，我要坚持，因为我要在对方面前我要存留我的颜面。
嗯，
那实事上呢，这个夫妻就你们两个人有什么面子不面子
的
问题呢？
面子里子
啊，就是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呢？
嗯，
你护着这个面子了，其实你丢的是全身。
嗯，对，所以你看哈，我们再归回到圣经里面哈，上帝用亚当的肋骨来造他的伴侣，对不对？
嗯嗯，
来造他的伴侣，这个就是说他们本来是合一的，是一个，
嗯，
然后变成两个，然后呢
再回归到
再回归到同样的一个目标上，就是要彼此相爱，
嗯，
要彼此帮助，彼此扶持，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我就觉得啊，上帝真的很有智慧。如果我们愿意从圣经里面看我们这个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找到了，我们就会找到了不分彼此的。
嗯，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再来探讨这个问题啊。
嗯，
那我们说啊，我们婚姻不分彼此啊，不是我要去管你，你来管我这样子。
嗯，
更进一步的说呢，更深刻一点的爱情就是说，我是属于你的，
嗯，
我是属于你的，我们两个人是彼此的这个
归属
的，
嗯，就好像圣经上面说的哈，
是，
嗯，圣经上面说啊，妻子不是属于自己，
对，
他这个权利是在丈夫。
是的，
嗯，
啊，这个经文我找到了，它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第七章呢，我们看第四节呢，他是说到，他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然后说到夫妻不可彼此亏负，我就觉得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平衡的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支撑点了，
对
不对？
嗯嗯，
啊，不是说一面倒的，我不亏负你，你可以亏负我，不是的。彼此不可以亏负，
嗯，
那么彼此不可以亏负，也就是说彼此要合一，在合一的状态之下才能够彼此的扶持。
嗯，
这是永恒的约定，你可不要忘记，一个救恩大好时机，让沉睡的心开启，
基督在十字架赎你，你可不要忘记，他用宝血将你洗净，使罪恶从死里去，
时代脚步永不停息，唯有耶稣是不变道理，唯有耶稣能赐给你安息。我们相约在主里，主动握住手拉你，我们相约在主里，生命不再有魔力，我们相约在主里，赞美握住手拉你，我们相约在主里，喜乐充满我心，光明之子是我的名，比起那黑暗的过去，打开心门，你就丰盛的生命。
Yo, can't you see? It's time for a change. Jesus will give you a brand new life.
Open your heart, you shall receive all the love, joy, peace. All you gotta do is believe.
If you wanna know how it is done, check this out. Yeah, Jesus the one.
这是永恒的约定，你可不要忘记。让沉睡的心开启，基督在世
想属你，你可不要忘记，他能保谁家的心情，自罪恶从此离去，世界脚步由我停息，唯有耶稣是不变道理，唯有耶稣能赐给你安心。
我们相约在主里，宣告我主生命，我们相约在主里，生命不再忧虑，我们相约在主里，赞美我主生命，我们相约在主里，喜乐充满我心，奉基督是我的名，摒弃那黑暗的魔去，打开心门，领受丰盛的生命。
相约，
宣告我主生命。
我们相约，
相约，
相约，
生命不再犹豫。
我们相约，
相约，
相约，
赞美我主生命。
我们相约，
相约，
相约，
喜乐充满我心。我们举子是我的名，摒弃那黑暗的过去，打开心门，领受丰盛的生命。
那朋友们，今天呢，我和小燕在这儿为大家一起主持的婚礼之后节目呢，到这时间又差不多了。很谢谢您的收听。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愿意把我们的一本书要送给大家的，每位听众朋友呢，都可以写信来向我们索取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就是《隐藏的珍宝》。隐藏的珍宝这本书是简体版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如果是朋友们要用电子信件的话呢，您可以写电邮到这个信箱，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佳丽 @vohc.cn， 我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那记得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方便的话告诉我们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寄送邮件之前呢，会先跟您联络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再见，
再见。